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那很高兴在今天7月26号主日，我们一起来上这个加拉太书。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美丽的主日清晨，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实在是何等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主，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摆下了好多好多的恩典。使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你，天天有力量，能够往前行。主啊，虽然前面的道路，主啊，并不一定都是非常平顺的，但主你确实与我们同在。主啊，不管走过高山或低谷，都是由你的圣手搀扶着我们往前行。主啊，因此我们就不惧怕，不丧胆。主啊，我们也愿意再一次的把今天早晨的主日学恭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来开导我们的心。主要是我们能够来明白主你话语当中的奥秘啊，使我们的心能够通达，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我们乃是属于基督的，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荣耀。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的心，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好，那我暂时会先把大家给关静音哈，然后等一下如果要讨论或者是有一些如果有问题或者有什么话，我再把大家给声音给打开，这样子比较不会有一些干扰哈。哎，你好，平安。
你好，老师。对不起，有点晚。
或者你自己先关静音好了哈。那我们今天哈要讲的是这个加拉太书哈。那我们加拉太书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人哈，他是从哪里来？保罗这个人是从哪里而来？哈，那权柄是从哪里而来的？哈，那他讲到他自己的过去哈。那我们这今天要来讲就是这个冲突哈与调解哈。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飞机的事情哈。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坐过飞机哈。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飞机哈，它起飞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加速，然后才有办法起飞上去哈。其实当我们要与旧有的迷思哈脱离出来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的一些冲突，或者说是一些的这个挣扎哈。那就好比是说一台飞机啊，一台飞机它要起飞的时候，它要脱离地心引力的时候，它必须要用很大的马力啊，加快速度，那再加上空气的浮力，然后才能够起飞，才能够翱翔。那这个旧有的一个观念啊、习性、迷思呢，它就是一个力量。它这个力量呢，让我们难以去改变，紧紧的将我们给束缚住。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人在地上走路，你需不需要克服地心引力？你不需要啊，你会很 comfortable 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甚至你跑来跑去。那但是如果你想要起飞的时候，你想要挣脱这个引力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想要自由飞翔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体会到那个束缚的力量，那个地心的引力就要把你往下拉了。所以冲突和挣扎是我们要得以自由翱翔，得以来在天际当中啊，能够得到自由，是一个必经的一个道路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冲突和挣扎，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得着自由的，我们没有办法任意的翱翔于天际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保罗他是如何来面对这个冲突，然后他如何的来调解这样的一个冲突。那首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方面的冲突呢，是一个认知上面的一个冲突哈，认知上面的冲突。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哈，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哈。好，这里他写，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个认知是什么呢？这个认知呢，就是思想、观念、价值观。好比有人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应该这样，那个东西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就价值观，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认知，他对某些东西的认知，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他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对那个东西的一个了解。所以这个是认知。这个认知的冲突会产生出来，是因为我们想要有一个自由的生活。好，我们想要有一个自由的生活。好了，那现在保罗就很仔细的把他自己的故事来讲一下，讲他到底在这个律法跟自由上面、恩典上面有什么样的跟别人有这样一个冲突。他一开始他就讲到是说，14年，过了14年，我跟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他上了耶路撒冷。保罗说的14年呢，可能是从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算起。上礼拜我们已经谈过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他从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算起，有可能是他归主以后算起。那不管是怎么样，反正14年是一段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时候的保罗，他在外邦人当中已经服侍了好长的好几年。那他的福音必然也是很发展成熟了。但是这里讲到又上耶路撒冷，这个又到底是什么时候？所以又就是不是第一次嘛，一定是第二次以上才叫做又。那如果你从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其实是有5次上到耶路撒冷，有5次上到耶路撒冷。第一次呢，就是他在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主之后，他去见使徒，一个短暂的一个停留，这是第一次，就是上礼拜我们讲的第一章的18到20节。第二次呢，就是赈济灾荒，在使徒行传11章的27到30节，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这是第二次的去耶路撒冷。第三次呢，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就是使徒行传15章1到30节，这是耶路撒冷大会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加拉太书当中会讲到它好多次，会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好多次。那第四次呢，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之后，那第五次呢，就是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被逮捕，一直到他离世。所以从这5次记载当中呢，我们知道保罗又上耶路撒冷一定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很有可能也不是那个耶路撒冷大会那一次，因为耶路撒冷大会的去的话呢，那么在加拉太书当中他应该会提出来。而且从今天后来经文你会看到，因为彼得所行的这个与福音不合嘛，与真理不合，所以保罗当面抵挡他。那如果是已经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话呢，彼得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才对了，彼得应该是不会有这样一个举动才对。所以排除不是第一次，那也不是第五次，那只剩2、3次，然后耶路撒冷大会在第三次。可是这个加拉太书很明显的是他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二次，最有可能就是第二次。那第二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如果你有 Bible 可以翻一下，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好的，在那里我来念给大家听。11章27到30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指明借着正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灾大饥荒，这是到克劳地年间果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保罗和巴拿巴，就是扫罗和巴拿巴送到众长老那里去，好，送到众长老那里去。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所以这次很有可能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又上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次，他又上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次。好，那保罗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呢？这个犹太派的基督徒呢，他们可能会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他们说，保罗他到头来还是承认耶路撒冷使徒的权柄啦，啊，说不定他是奉他们的诏令上到耶路撒冷，啊，向他们解释他在这个其他地方所做的好像不是那么多犹太教的事情。但是保罗的答案很明快，啊，他马上就拒绝了这样一个说法，啊，他就说他是什么呢？第二节讲，我是奉启示上去的，啊，保罗说我上到耶路撒冷去的原因不是要跟你们犹太派的基督徒讲一些什么，还要讨你们喜欢，我是神叫我，神的启示叫我上去的。但他没有仔细说明说到底神怎么启示他的，也许是神直接对他启示，或是神透过当地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的领导给他 的这样一个的这个建议，或者是本地的先知像刚刚讲的亚加布等等等等。但是圣经当中没有直接的说什么样的启示，但是这也不是保罗的重点，保罗的重点就是说今天我来耶路撒冷是神叫我来的，不是你们叫我来的。他认定他来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乃是神的带领，神的差遣，神的吩咐，所以他才来的。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把他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这个陈说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摆在他面前，好像有时候你在看那个地摊货，以前我记得我们台湾啊或者夜市很多地方，哦，地摊货，或者你去跳蚤市场也看到地摊货，哎，地摊货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把东西就摆出来给你看嘛，哦，你要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多少钱，那东西多少钱，一看就一目了然，因为正大光明，因为没有什么好隐藏。同样的，保罗也是一样，他把他在外邦人当中跟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好像好像完完全全都摊开来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一样，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很重要 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就是说神他要我们明明白白的把神的福音给解释讲明的出来，摊明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也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所以保罗他不害怕，保罗他不管是这个别人怎么看他，保罗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所以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在那里讨论了他的福音，他明白的指出说这不是在会众面前当中公开的，是在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分享，这不是说人家在审问他啦什么的，他可能是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面前，跟他们的有一些的一些的分享，但他这边特别指的那个有名望的人，那 也有一些人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就是叫有影响力的人，那这些人是谁，那可能我们后面会看到。保罗知道万一耶路撒冷真的不认同他的福音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会导致教会的分裂，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保罗他一向他不在乎获得人的肯定，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蒙神的喜悦。他最常用的字，他很喜欢用的一个字就是奔跑，就有这个意思，就有这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讨神的喜悦，好像一个人努力的跑，努力的跑，是要跑到一个终点，然后在终点之后呢，会有个奖赏等着他，好像竞技场上的人，大家赛跑赛跑，跑到最后得标，然后有这样一个奖赏。那哥林多后书当中也提到这个事情，他讲到是说他害怕他现在所做的事情会是一个空跑，会是一个空跑。那借着这句话保罗告诉加拉太人说什么呢？ 就是说他的福音其实从来没有更改过，他仍然在奔跑一如从前，但是换跑道的是谁？换跑道的是加拉太人，不是他。如果犹太基督徒要批评他反复不定，说他的福音是因人而异、见风转舵，那么保罗这个声明是更加的重要，是更加的重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这保罗他遇到了一个人，一批人是叫做假弟兄，是跟假弟兄的一个冲突。那我们现在看经文好了，他这里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好，接下来的这几节经文三四五节其实不是很容易懂，特别如果看原文的话更不容易懂。那保罗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激情的人，所以保罗在情绪激动之下，他往往会不顾语法或用不完整的句子，有时候让人家对他的要表达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那显然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或者会议的时候，有一些的人，特别是犹太派基督徒，他们强烈要求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也包括这个提多，因为提多是希腊人嘛，希腊人当然 就是外邦人又没有受过割礼。那但是保罗他极力反对。那我们从保罗的思想脉络来看，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他一直觉得是说提多不应该受割礼，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得救受割礼 不受割礼不是必然的条件，可以受割礼如果你是一个犹太裔的基督徒，但如果你不是犹太裔的基督徒，你不需要一定要透过割礼而得以来得到这个救恩。好像提摩太好了，提摩太你知道他的父亲是外邦人，可是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愿意提摩太去做受割礼的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的母亲就是犹太人嘛，所以他有这个犹太的传统，所以你要去受割礼的话是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缘故，那就 OK。 好，在使徒行传16章3节，好让他在犹太人当中的工作能够很顺利。但提多受割礼他就强烈反对，为什么？ 他不需要嘛，他本来是外邦人，从来就没有这个习俗，他不需要一定要靠着这个才可以得着救恩。那提多实实在在就是一个保罗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试金石，因为提多就肉身来讲他是一个外邦人，如果外邦人也必须要靠着受割礼而外在的割礼而称义，那么就是指的是说基督的救恩是因着行为称义，而不是单单靠着信心的。但无疑的我们知道保罗是受到极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呢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些假弟兄，就是那些犹太裔的宗教人士，他们无疑的是想要把整个耶稣基督的道理扭转回到基督教派当中的一支，好像以前的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爱瑟尼派人啊、分瑞党的人啊，他们想要把基督教转成他们犹太教派当中的一支，变成一个支派、一个支流这样子。他们大声疾呼的口号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15章1节那里讲的，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所以他们一直在那边说你们必须要受割礼，外邦人也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但这些代表，这些假立冲突代表是什么呢？就是代表是一个旧有的一个诠释，律法的束缚，是一个传统的习俗，而不是耶稣基督纯正的道理，让人得到自由的一个真道。冲突怎么会发生呢？冲突就是因为有一个得自由的一个生力跟一个想要捆绑他的一个拉力，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飞机的比喻一样，你如果一个人在地上跑或是走 或是飞机在地上滑行，它没有冲突的，它没有这种 struggle 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在地上的这个力量，地心引力束缚着它。可是只要它想要翱翔在自由的天际的时候，它就会要克服这样一个引力，克服这样一个拉力，好像就必须要努力，它就需要很大很大的马力推动推动推动，然后加上浮力，它才有办法往上升。所以一个人要得自由的途径是一定会经过冲突的，一定会经过冲突的。你要得到自由，你就必须要来克服那个往下的那个拉力，那个律法的束缚，那个旧有条规的束缚，那个迷失的束缚。因为这样子，你突破了这样一个律法的束缚，突破这样一个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要把你捆绑住的那个力量，好，那你才可以得到自由。所以你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道路，这冲突就必须要发生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回来看哈，这个假弟兄他到底是谁？哪一些人是假弟兄？哈，这假弟兄呢，很可能就是指的犹太派的基督徒。哈，既然保罗在一章十一节哈称呼那犯错的加太人为弟兄，此处称犹太派基督徒为假弟兄，哈，应该就是指责他们没有行出真弟兄的行为。哈，因为他们心中怎么样？没有爱，他们心中没有爱。哈，那其他的翻译版本也是这样子说，他们是伪装的弟兄。哈，所以假弟兄这个字，哈，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哈，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一个罪名，因为保罗比我们更了解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为什么？他自己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嘛。保罗以前就是犹太人 的律法师啦，他就是法利赛人啦，所以他对这个都很了解。所以保罗这么说，他根本就是否认犹太教化的人，犹太派的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被称为是假弟兄。好，那这些假弟兄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保罗又讲了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第一个目的就是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保罗为什么说这些假弟兄是偷着引进来的呢？这个偷着引进来，这个词原文就是自私、走私的意思，好像偷偷走私。以前很多什么走私半夜啊，这个船在海上面交换一些货品，然后就通通从哪个海岸啊登上来，这样这个走私，或者是你在墨西哥这样子走私进来东西，或者什么地方走私到哪里去，就偷偷的跑进来。同时这个就是有一个被动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有外面的人把他们摆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教会的本质是圣洁的，可是有这些假弟兄偷偷的跑到原本圣洁的爱主的教会里面来搅扰了这整个教会，好像一批披了羊皮的狼偷偷的来到羊群的当中做破坏的工作，做破坏的工作。那到底是谁主使这些事情的？当然不会是彼得雅各，可能就是那一些属于法利赛教门的基督徒，他们是原本是做祭司，后来归主了一群人，所谓的像新主的一群人，就那些热心律法的人，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跟十五章都有讲到。所以不论是谁引进来，这些犹太派基督徒他们是非常积极的要来把人从原本救恩的真道带离开来，变成是一个靠行为称义的这样一个路。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目的就是我要讲的，他们要使外邦的基督徒重新做奴仆，重新做奴隶。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保罗他相当的倚重提多，特别是在收集捐项给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件事情上面。那到了保罗写信给提多，有一卷提多书嘛，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那时候提多他已经是独挑大梁成为教会的领袖了，那时候他是负责牧养格里底的一个教会。总之在保罗上耶路撒冷之前，提多已经跟他在安提阿同工了，否 否则呢，这个时候保罗也不会带着他一起的代表安提阿教会前去到耶路撒冷。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假弟兄，保罗强烈指着他们要窥探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就好像提多这样的人，他们窥探他，为什么要来把他们本来在基督里面的有的自由转变成为一个奴仆，就是摩西律法的奴仆。那当然了，没有一个犹太派基督徒会承认自己的作为是在使人做奴仆。他们看到外邦基督徒对摩西律法的这种不在乎的态度，实在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摩西律法在他们看来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最最最宝贵的一个资产，最宝贵的资产。他们很可能还自认为他们的所行所为是要大大的来丰富这些外邦信徒的这个属灵生命。然而保罗亲身的经历却很清楚的告诉他，这些的行为呢是使人重新做奴仆。当然啦，迦太人他们从前从未做过犹太律法的奴仆，因为他们在信主以前呢，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啊、道德的信仰，可能是希腊的神奇的信仰，外邦的宗教信仰。但保罗重点是什么呢？换了主人并不代表挣脱奴仆的一个身份。所以保罗他一直要抵挡的，就是抵挡这些假弟兄跟他们的教训。他在那边是为你们而打仗的，但是保罗所打的这场仗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他所带领信主的加拉太人，要叫他们能够继续享有福音真理的喜乐。在他而言，犹太化思想不是真理的另一个层面，它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它是与福音的真理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这个外在的条件不影响真理。那我们先来念经文。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什么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在这几节短短的经文当中，保罗他又提到了这个有名望的人，或是有影响力的人。但他说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我都没有关系，神不以外貌取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不管你要怎么样称呼他们，你要称呼他们是教会的住使，你要称呼他们是使徒，你要称呼他们的背景来历是怎么样，都跟我没有关系，都跟我没有关系。事实上就犹太裔的信徒来讲，使徒们在他们心目当中有一个比较崇高特别的地位。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地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跟随过耶稣，就是你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啊，除掉这个卖主的犹大以外，他们都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当然特别又是使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但除了这之外，他们都是跟随 physically 肉身上在地上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肉身上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是特别的了不起，在这样看来是特别的了不起，所以他们把这些人地位放得很崇高。但保罗在那边讲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与我无干，都与我无干。神他是不以外貌取人的，对保罗而言，对耶稣基督肉身的认识跟属灵上经历弥赛亚奇妙的这个改变，就是在生命当中的改造，前者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犹太基督徒他们看重前者。 也不仅如此啊，后来耶稣在地上的亲兄弟，就是耶稣的长弟哈，最大的弟弟哈，主的弟兄雅各也是这样子哈，他自然而然就取代了那个耶稣的门徒雅各哈。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在保罗来看哈，这个是属于人的长处哈，这是属于人的长处，跟他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因为他觉得这不是神工作的一个方式。他认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啊，神是很 fair 的。所以事实上呢，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完全是因为耶路撒冷中盛行看人外表的一个态度啊。那他们认定哈，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彼得做犹太人的使徒。那当然，后者这个做犹太人使徒也是十二使徒共同的职分哈。那这个决定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决定是他们直接观察来的，就好像第七节所讲的，看见，因为他们眼睛观察，他们看见了，哎，彼得跟这些受割礼的人传福音特别有果效，他讲到三千人就信主，五千人就信主。那保罗呢，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的福音的对象很多都是外邦人。那这个东西也是被大家所看见的，大家是观察得到的。所以保罗的使徒的职分呢，也是由神所赐给他的。然后呢，由什么做印证呢？就是以外邦信徒来做印证。提多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啊，提多就是他所结的福音的果子啊。所以神透过这一些福音的果子来印证他所做的工作，来证明了他是与他们同在。所以保罗他对这个他很清楚的知道哈，他知道要跟犹太裔的这些假弟兄打真理的仗的时候，这个就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把外邦人归主的事实呈现出来，就是没有人能够来否定的。事实上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当中，他也是这样成名。所以如果对属灵的证据视若无睹，这个就很危险，就会有得罪圣灵的一个危险。那接下来在第八节讲到说感动，感动彼得也同样感动我。那事实上第九节等一下我会看这个恩典。那神的感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这更是一个很确实的一个证明，证明神的的确确是呼召保罗跟外邦人传福音，使外邦人知道他们得救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不是靠着行外在的这样一个律法。那接下来我们看见的就是教会注视对他们的接纳。那第九节第十节是这样说的，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注视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好，这里第九节开始，正统的犹太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包括彼得、雅各、约翰，就是这边所讲的雅各、基法、约翰，对这位年轻信徒，就是这个保罗的虔诚热心都非常非常印象深刻，他们对他的福音的一个正统性是没有怀疑的。显然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安提亚教会所传讲的福音跟耶路撒冷教会所传讲的福音是属于同一个福音，没有分别的，是同一个福音。所以要跟他们呢有一个右手相交之礼，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代表是一个合一嘛，代表是一个信任，这代表是一个表达一个友谊的一个信号。那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们这个举动，我想对这个犹太裔的这个信徒啊，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更大的一个打击是在后面，就说如果保罗的福音被接受，他的使徒职分也必须被接受。所以握手是对保罗这个使徒职分的认同，接纳他和巴拿巴为同工，也就是说他所传讲的真道 不是靠行为，单单靠着信心啊，就能够得以成义。这个事情啊，也是被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像彼得、雅各、约翰这个教会的柱石啊，所来接纳的。那在接下来我们看见哈，耶路撒冷的三大柱石哈，其实没有加增他什么，因为刚第六节我们就讲了，这些外面的人啊，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哈，因为其实刚才他所讲的这些有名望的人等等哈，就是指的这个教会的三大柱石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哈。但是在第十节里面又说，他们愿意我们做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纪念穷人。就纪念穷人，这本来也是我热心去做的。那这个穷人也许可以理解或是翻译成是神的穷人会更好，神的穷人会更好。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所讲的不单单是做施舍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保罗之行，保罗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去呢？就是去做赈灾救济的工作，因为那时候这个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啊，有经济上的困难啊，那外邦的信徒他们有权有捐献，要拿来捐给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像也许我们知道有哪个地方的分堂有什么样的需要啊，我们也直接捐书给他们，或者我们现在透过基金会啊奉献啊帮助他们等等等等啊，这个本来就是保罗这一次来的目的，而且也是他很热心要去做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个神的穷人哈，脱离他的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就是说不只是在经济上哈帮助有需要的人去施舍去救济灾荒哈，而是那个灵里面的一个贫穷，在神里面的那个贫穷，那么你就更好的来了解了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他们的灵里面他们很需要神的帮助，他们灵里面很渴慕，但是他不晓得这个属灵的帮助从哪里而来。那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他也讲过类似的事情。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在谈论八福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讲到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但是你看英文或是看原文的话，你会看到他讲的就是什么 poor in spirit， 就是心灵里面贫穷的人，意思就是说他的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渴慕饥渴，他要知道他要来得着。所以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虚心的人是有福的，是渴望得着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外邦的教会当中有不少的穷人，但是有富人。这个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是说误用圣餐的一个情况。你要误用圣餐就是要有钱的人嘛，他们才有办法在圣餐的时候大吃大喝嘛，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有可能大吃大喝。然后有一些人同样教会的弟兄很贫穷，没有的东西吃，然后只是吃很少很少的东西。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贫富不均，这是贫富不均的状况。所以贫富不均就代表什么？有一些很有钱的人是在教会，是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在哥林多的教会，可能也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家拿出来奉献当做教会啊，那你教会聚集最早几十个人，最多可能几百上千人，那那么多的人怎么有办法在一个人的家里面聚集？就代表这个人的家是很大的，可以容纳这么多人，代表他是有钱的人，富有的人。好，那我们知道这一些外邦的教会他们可能比耶路撒冷教会更有钱，他们来牧养，不，他们来救济，来帮助这一些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好，那这个事情呢，去做政绩的事情，去帮助贫穷人的事情，也是保罗他很热心去行的事情。那他所说的这个事情是说用过去的不定式，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本来就在做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做，他以前就在做，但是他会继续做下去。保罗的热心对他来讲不会造成任何的困难，这也是他很喜欢去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开始讲到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呢是假弟兄来的冲突。假弟兄来的冲突是什么？ 把一个旧有的价值观、旧有的束缚、旧有的观念，要强加在这些刚信主的外邦的基督徒们身上，好比像说像提多这样的人身上，把一个无形的律法的枷锁套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说，哦，你要得救不仅仅是要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还要遵守我们犹太的律法。好，这是思想观念的一个冲突。好，这样讲大家了解了没有？好，所以一个人要得到自由的话，你必须要脱服，脱离那个过去的一个束缚。好，脱离那个过去的束缚，好，你才能够自由高飞。 好，接下来我们看见保罗又举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这在行为上面的一个冲突了，行为上面的冲突了。那首先我们看见这里就是一个基法等人的一个装甲，这个基法等人的装甲，我们来念11节到13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好，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基法，也就是彼得啦，他来到了安提亚。那我们不知道彼得是什么时候来到安提亚的，在保罗抵挡就当面责备彼得之前，想必这个彼得已经在安提亚停留一段时间了，他不是刚来，他已经停留一段时间了，而且让当地的基督徒看到，就是说这位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犹太基督徒跟其他当地的犹太基督徒一样，他并不介意并不在意跟外邦人，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了，一同来吃饭。保罗指出的事实是他当面抵挡彼得，而且理直气壮，因为彼得有可责之处。他的行为呢，不仅违背了他的良心，违背了使徒行传十章里面神给他的启示。十章里面神给他什么启示？彼得他中午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或者看了一个异象，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大布降下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走兽、动物，是不洁净的物，就天上有声音吩咐下来说，起来宰了吃。他说，彼得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吃啊，这不洁净的物。然后但是天上声音又来第二次跟他讲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还是拒绝，第三次还是一样。然后后来这个布就收上去了，后来彼得就醒了。彼得醒了之后，他真的不晓得这个梦这个意象代表是什么意思，就这时候呢就有人来找彼得。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一个罗马人的一个军官，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哥尼流，他所做的事情蒙神的喜悦，所以神呢就告诉这个哥尼流，你要派人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把他带来。后来彼得就跑到哥尼流的家里面，然后原来你就是神要我来找的人。结果他就跟哥尼流一家人传福音，正在传福音的时候，正在讲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下来，充满在哥尼流一家的人身上，他们也信主了。后来彼得他就了解到，原来圣灵也会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原来刚才所看见那个不洁净的物起来宰了吃，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不要把那些外邦人隔绝在福音的门之外，他们也是可以来得着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恩的，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恩的。所以突然之间他们就了解到了，原来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是可以得到救恩的。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的经历。所以彼得不跟彼得不跟外邦人吃饭这件事情实实在在是违背他的良心， 也违背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也违背了他过去在安提阿的这个习惯，因为他已经过去有段时间跟安提阿的这外邦人基督徒一起吃饭了嘛，为什么现在突然间不能吃饭呢？那也许保罗同时也要证明，就是说你使徒的这样一个职分或是柱使的一个身份，不代表是说你不会犯错，你也有可能会犯错，你也有可能会做不好的事情。但是十二节那里真正使保罗愤怒的不是彼得的犯错，而是彼得的虚伪，彼得的虚伪。彼得在安提阿习惯与外邦的基督徒一同进餐，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也没有人引以为意。彼得毕竟是被神拣选的第一个向外邦人传道的一个人，这是他在耶路撒冷
吃那个关节的事
当中，
那你查一下
即将要听到
的 ankle， 用那个 keyword 看看。
那安提阿教会的会众他们用餐，他们有他们固定的安排，可能是和耶路撒冷的这个大食堂很类似，那就是说但是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样吃啦，但我们相信说彼得是一定有机会是说跟一些外邦的信徒们一同用餐的话，而且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教会是什么情况。当时的教会，特别是这些像彼得他们这些人呢，他们是没有自家的厨房可以烹饪，他们也是受到信徒的供养，所以他们呢吃饭一定就是跟信徒一起吃饭的嘛。而且这里讲的一同吃饭，指的应该是日常的一个三餐。这是早期的基督徒的一个特色。这个我们从使徒行传很清楚看见，就是说他们就是凡物公用嘛，一同吃饭这是一定的事情。那除了每一天的这个三餐之外呢，他们一同的领圣餐。你要知道他们当时的领圣餐跟我们今天领圣餐不大一样。我们今天领圣餐就是拿了小小一杯，然后饼小小一块。在使徒行传或是说在保罗那个时代，他们的领的圣餐是真的就是吃一桌的饭菜，就是吃一桌饭菜。那当然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擘饼，还是喝那个葡萄酒，是纪念主。但是事实上他们那个时候的圣餐是真的就是吃一顿，就真的就是吃一顿这样子，要么是这样子来纪念主嘛。所以如果彼得平常不跟他们进食，他也不会跟他们一同来领圣餐，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问题很大，大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他拒绝这一些外邦的信徒是教会的一份子，他拒绝这些外邦的信徒是属于神的子民，拒绝与他们共同来领受主餐。这样一个场景简直是不能想象，很难不能够去想象。而且呢更惨的事情就是说，彼得他这么做呢不是基于他良心的驱策，是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奉割礼的人。那这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谁呢？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就是雅各派来的，事实上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四节也否认这一点，就这些人不是雅各派去的，不是雅各说叫他们去的。他也强调是说这些人其实没有这个教会的领袖好像彼得雅各约翰的吩咐去到外邦的信徒中间传递这个看法。
这些
但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如果把键盘弄下去之后他就没有了，这个很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糟糕，
来看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
怎么样，
这个雅各他所处的处境是怎么样。我们都常常是从保罗的处境来想问题，但是雅各的处境是怎么样。雅各的的确确他实在是也很不容易啦，因为他是身处在这个犹太的信徒的中间，在犹太基督徒当中的的确确有不同的看法。那保罗甚至称他们当中有一群是叫奉割礼的人，那凸显他们特别的这个在身体上的一个作为。 但是为什么要畏惧这些人呢？为什么要畏惧人的压力呢？这个呢，就是这个保罗所最不清楚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保罗所最不清楚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违背自己信仰装甲的这样一个事情，只有发生在彼得一个人身上，可能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但现在结果是怎么样呢？不仅是彼得装甲，其余的犹太人也跟着装甲，巴拿巴，连巴拿巴也跟着装甲。这个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完完全全爆炸了，他就说当面抵挡了，他又当面抵挡，不管你是教会的柱石，不管你是使徒，你这个事情实在是太过于不对了。保罗立即采取行动，否则他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以后的话安提阿教会就分裂两派了，一派是外邦基督徒，一派是犹太的基督徒了。他们同为基督徒，却不能一起共享圣餐。我刚刚讲的共享圣餐是真的，他们是一起吃饭的那个圣餐。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保罗看到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事情。保罗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彼得他是因为害怕奉割礼的这一群人，他就不跟外邦的信徒一同的吃饭。那讲到巴拿巴，巴拿巴为什么不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饭呢？我们不确定。彼得是因为害怕奉割礼的人，但巴拿巴是为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比较了解巴拿巴这个人，就知道其实巴拿巴他是一个很 gentle 的人，他是叫做劝慰子嘛。其实巴拿巴还不是他的名字呢，巴拿巴其实是他的一个外号，他真的名字叫约瑟。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就是说这个人太会安慰别人了，太会劝勉别人了，所以就变成是说把他的这个称号变成是好像他的名字一样，就称呼他是劝慰子，就是巴拿巴。那但巴拿巴他这个举动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他就不想要让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失望，就他不想要去让他们失望，所以就暂时的不和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一起团契。一旦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离开了，大家就可以恢复原来的一个团契的方式。为了彼此的和睦，一些小小的牺牲有何不可呢？但对保罗来讲，这个代价实实在在是太大了，他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个所谓的和睦就妥协。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巴拿巴对这个议题也是很立场坚定的站在保罗这一边。因为巴拿巴他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安提阿这件事情保罗的做法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初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今天的保罗。他是特别去寻找保罗，把保罗给找回来，把他邀请进来，把他介绍给教会的领袖，所以后来才有保罗后来的侍奉。但是保罗再这样子，即使抵挡了巴拿巴，巴拿巴也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保罗所做的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指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四节哦。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真理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说，没有朝福音真理的方向前进。没有朝福音真理的方向前进。保罗强调一个事实，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和彼得和雅各他们讲话是这样，私底下的。我们刚刚前面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我们就看到了，他是私底下的。现在指责彼得则是一个公开的，在大家面前。安提阿教会里的人都知道彼得行事像外邦人， 也许此处指的是不守犹太人的这个饮食律法，因为他过于繁复，如果要遵守犹太人和外邦人就不可能同桌一起吃饭联谊，这是保罗最有力的证据，因为在这件事上面他已经得到神特别的启示，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节那里，这是第十章第十一章那里。那彼得过去和外邦人一同吃饭，那彼得他怎么可能是说以勉强这些外邦的这些犹太人外邦的这些人遵循着犹太人的传统跟他们一起吃饭吗？难道是告诉他们说犹太人饮食的律法，你要先洗手，你要先怎么样，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做洁净，你才可以 来吃饭吗？彼得以前就没有这样做了，为什么你现在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勉强外邦人突然之间随着犹太人的律法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保罗反应激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彼得如果不在与外邦的基督徒团契，就无异于表明说外邦的基督徒不如犹太的基督徒，好像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没有完整的福音，不然为什么还要跟他们隔开呢？如果我们拒绝和某个基督徒同享爱宴，这一定就代表是说我们拥有一些他们没有的，也许是我们的洗礼方式，也许是使徒传承的理论，也许是特别的神学理论，但这事实上是什么？我不跟你同领主餐，就是否认他们的基督徒身份。所以就保罗来讲，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保罗认为什么呢？保罗认为是说这个身份完完全全是由信心而来的，是透过我们个人的信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这个来决定的。但犹太派基督徒所要求的比彼得要来的更多，他们不只是看重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的问题，他们还要求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守饮食律法，遵守所有摩西的律法。这我刚刚上礼拜我已经讲过了，他们有这个 Mishnah，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犹太的律法，叫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几百条，多如牛毛。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指责这些事情，指责这些事情。他讲到说我们生来的犹太人，就把彼得和保罗包括在内的，都是出于犹太的传统，而所有的犹太基督徒都是信了耶稣基督，而且知道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这就表示他们承认犹太教的古老系统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持守律法，律法就能够有效的蒙得神的悦纳，基督就根本不需要来了。外邦人固然是罪人，但犹太人也同样的是需要救恩。然而犹太基督徒一旦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就表示他们相信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那里，我们看见耶稣他说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那些自己知道是罪人的人。所以呢，犹太基督徒也老早就知道人不是要靠行为来将自己推荐给神，他们不是靠着律法得救，而是靠着信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白白赐下的救恩来做出回应。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的是说保罗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的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你们犹太派的基督徒自己也知道了，不然你何必大费周章还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你继续做你们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就好了，你为什么还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知道靠着律法是不够的，是不行的，甚至是一条不能走的路。在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这里看不出来，但是事实上保罗他是引用了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的第二节，他讲到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成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成义。在这里保罗又再次强调这个立场，就是要让大家看到犹太派的基督徒对守律法的这样一个坚持和他们的基本信仰单单靠着信心是互相矛盾的。 不仅彼得的装甲和其信仰矛盾，犹太派的基督徒何尝不然？在犹太人看来，如果照着保罗的福音，人得救是凭着信耶稣基督和神白白恩典，那么会怎么样呢？会自甘堕落。他们会觉得是说，哎，就会自甘堕落了，不再克己自修了。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律法，摩西律法的约束，最后必导致这个道德标准的一个下降。因此呢，基督就是变成了叫人犯罪的，就是基督就变成这个叫人犯罪的。这种亵渎神的话，当然是保罗所厌恶的，极端厌恶的。通常保罗对这个反应就是很快的严正声明说，这个是与神所启示的真理不合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太过于去详细讨论义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这里争议的焦点并不是说什么叫做义，而是如何来称义。但一般来讲，义是什么呢？义就是摆在一个和神的一个正确关系里面。以前我们人犯了罪，得罪了神，跟神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好像亚当夏娃他们得罪了神之后，他们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他们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那称义这个字呢，它本来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意思是什么样呢？被开示，被宣告为义，且以义人的身份对待，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是有罪的，但现在在法庭上面宣告，哎，这个人无罪了，好，我把他释放了，他不再需要被关到监狱里面了，他从此以后是一个义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一个对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对于称义这个体认，过去是从一个法庭的一个角度来理解，但现在呢，他是认定他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字，和恩典，圣经当中的恩典的观念是紧紧相扣的。当然我们要明白了，就是说称义和成圣不能够混为一谈，但是如果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之后，你就会导致你的道德行为的一个改变。像很多基督徒，他们在信主以前的生活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们信主之后，哎，慢慢慢慢很多坏习惯就改变过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所在这边所讲，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靠着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人的相信，这样子就能够达到了神的义。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满足了父神对公义的所有的要求，所有的要求，人不再需要靠着守犹太的律法，还要献祭，还要遵守这个约，这个律法那个律法，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而且你也达不到，你也永远做不到，这是一条死路。保罗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死路，是做不到的，走不通的路。今天只要靠着信心，因信而称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知道。好，保罗他说他离弃那个旧有的根基，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犹太派基督徒要求人行律法作为得救的必要手段，行律法是必要手段，这个是犹太教的基督徒所要求的。如果这样子呢，就是回到这个人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这样一个架构上。事实上你看，所有外邦的宗教都是如此，佛教徒他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吃斋啊，拜拜啦，要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啊等等的。回教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回教徒更多了，而且多得不得了。那过几天就是他们回教徒的斋戒月。我记得以前呢，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时候，就看见很多的人就在 shopping mall 里面，他就拿着盘子在那边 准备要等着吃饭，就拿着盘子准备要等着吃饭，那到底在等什么呢？等这个太阳下山，因为他们太阳下山之后才可以来吃饭，这是他们的斋戒月，他们斋戒月。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愚昧。其实你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没有这个困难了嘛，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来了解。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外邦的宗教呢就是这样子啊，所有外邦宗教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必须要靠着这许许多多的这样一个的仪式啊，守着很多的这样一个传统哦，他们才有办法来得着这个所谓的他们的神的这样一个的喜悦哦。所以今天呢，神不要我们走这条路哦，那保罗也是来抵挡这条路，因为他以前走过这条路，所以他现在呢说他素来所拆毁的，就是他过去的这个思想的价值观，犹太派的法利赛人的一个价值观，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呢，这个架构早在保罗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神那个时候就已经被拆毁了，那个律法称义的途径已经是行不通的路了。如果他还是去行律法，那么充其量只能够显示说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保罗在别处的地方会解释，其实律法只能够做什么呢？律法只能够定人的罪，律法只能够定人的罪，什么都不能够做，什么都不能够做，律法只能够定人的罪，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呢，律法的功能就是在定人的罪，不能够叫人得救，他最多只能够说是得救前的一个预备，最多只能够说是一个得救前的一个预备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对保罗而言，悔改归主是一次成就又永远成就的，没有回头的一个经历。我相信他对亚拿尼亚带领他以前在直接上那个三天黑暗内心的挣扎，他眼睛看不见失明嘛，律法将他带到死亡的门槛前，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判人刑的一个罪人，万念俱灰，没有希望。律法就是这样子，如果讲到律法呢，他宁愿死，他向着律法是死，他宁愿死，他再也不会回到律法上，从那儿找寻生路。他舍弃律法的途径，将自己献给神，为的是要在神在基督里面赐给他那条生命之路。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就是这个蜕变式的一个调节，也就是说新生命的来源是从哪里而来。在二十节这里开始，保罗的语气他就比较平缓一点，他说什么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从个人的经验、个人的体验来讲他与基督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加太书在好多的地方有一点点是像这个罗马书的一个精简的版本，罗马书的精简的版本。那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他用死亡这个观念呢来表达什么？来表达一个关系的一个决裂。这点跟罗马书也是有类似的地方。那这个是讲到他对神跟对他过去的一个很厉害的很深刻的一个反思。从许多方面来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呢就是加拉太书的中心思想啊，这一段就是加拉太书的中心思想，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加拉太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很多人都引用这段经文，但我们要必须要明白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义啊，在强调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充分、完全跟有效性。他的确也谈到了基督徒服事的一个伟大动机。 然而真正的要点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就和过去的思想、过去的生活模式做决裂了，做切割了。就程度上来讲，使人称义的信是全面性的，而这种信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所说的同钉十字架是一个过去发生动作，他说我已经嘛，已经就是说代表已经做完的一件事情，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过去发生的动作。但他过去的这一个动作呢，造成了一个永远的改变。意思是什么呢？保罗在声明自己与律法的关系，也其实也就是在讲他和基督的关系。他过去是与律法在一起的，但是那个过去已经死了，现在的他是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他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生命是活着的。他的过去已经死亡，他的现在和未来与耶稣基督在一起正是活着的。这样一个关系使他看事情的角度完完全全的改变，生命因此而完全的改变。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改变了基督和所有事物的关系，包括摩西的律法，甚至所有的律法。因为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人神对人所有一切的要求，也完全了律法。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不是律废掉律法，而是满足了律法，完全的律法，使人不再需要靠着律法，而是单单靠着他。那保罗的死也是一样啊，保罗的死也是一样，是代表了他跟过去的决裂，对新的事物的看法完完全全啊是另外一种的看法哈。那对基督而言，十字架代表是和现在的罪恶生命决裂啊，死亡就是一个决裂。只是耶稣基督的死呢是有更深刻的意义的，他完全的律法哈。所以现在不管对基督也好，对保罗也好，都不再是有律法的。因此保罗是向律法死，不再相信人可以借着律法来将自己举荐到神那里去。律法对他已经完完全全失去吸引力了，他早就在律法里面做过垂死的挣扎，但现在的他呢，已经来到自由的彼岸。他过去在地上好像很辛苦的忙忙碌碌，但今天他已经冲上天际了，在天空里面自由的飞翔。他已经挣脱这个律法的束缚，那个律法的好像引力的一个束缚，他已经翱翔在天空了。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在大马色的路上以前，使徒行传九章以前，保罗穷其一生都在努力的遵循律法，但是他又时时的活在那个笼罩在那个律法达不到律法的那个恐惧的阴影底下，生怕他自己得不到神的喜悦。其实就如同我们一样啊，就如同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达到某一样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又达不到，就很多的这样一个 frustration， 很多的这样一个 frustration。 但现在呢，他看到了十字架，他明白了只有基督的爱和恩惠能够拯救他。他终于明白过去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事实是他不仅是很可能无法得到神的心，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神的心。而得到神的心是保罗一生最大最大的一个盼望。保罗和任何一个外邦人一样，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致死老我，放下最后的一丝的骄傲和自尊。旧的保罗已经死掉了，这个骄傲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也就是保罗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死亡的挣扎，实在是别人没有办法体会，但保罗自己可以体会的。他已经从这里走出来了，他已经从过去律法主义的底下已经走出来了，他现在有的是极大的平安和喜乐，就是从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他的里面活，不是过去的保罗还活着，现在活的是谁？是与基督的新的关系的保罗。过去的他只是看见律法， 律法支配他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行为、一切的价值观，所以因为律法，他才去逼迫基督徒嘛。那个时候他也不认识基督，以前去逼迫基督徒嘛。因为律法，所以他才在吃，他才在喝，他才在很多事情上面遵守的犹太律法规定。但是现在呢，他的新的价值观、新的生命的核心、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完全不同了。这个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新的价值观，看待事物的看法不同，完完全是从耶稣基督而来。他已经是耶稣基督的人了，今天活着不再是他，而是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活着。耶稣基督支配着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看到事情的角度。耶稣基督他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他每分每一秒都依靠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仰望他。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信仰，不论就主观或是客观而言，这个都是极其个人的。只有你可以与神建立这关系，别人没有办法代替你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你跟耶稣基督建立这个关系，是你自己才可以做的事情。保罗是信神的儿子，为了他的缘故来到这世间，为他舍命，为他舍己。那这个恩典呢，是出于基督的。这二十一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就保罗的态度所流露的是他对于神借着基督所彰显的恩惠充满着这个感激之情。犹太派的基督徒认为恩典没有用，或者是废掉恩典，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因为他们既然所传的是回到遵守律法的道路上，这就表示他们认为神在基督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没有效果的。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嘛，突然死了嘛，那没有意义了嘛，白白死了嘛。但是问题不是这样子，问题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使我们今天可以在义上活，可以与基督同活。那如果基督的死是没有意义的，那还不如不要死。那但是这个事情就不 make sense。 好，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保罗他用他自己自身的经历来描绘了一个破茧而出的生命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些的冲突。第一个就是认知上的一个冲突，也就是说去思考说今天我们的称义是从何而来的，我们是从相信耶稣基督而来呢，还是我们是行律法而来的。第二个冲突呢是行为上的冲突，因为人想的是什么，他去做的就是什么，信心就会带出行为。好比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就会被他的价值体系所左右一般。举个例子呢，你为什么说北方人喜欢吃面，南方人喜欢吃米饭？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你习惯了嘛，你觉得这东西就是我应该去吃这个东西，就应该是做馒头做面，北方人家里面山东人什么人就去做这个事情。啊，南方人就是吃米饭、煮米饭，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做每一件事情呢，他都有无数的过去的思想、经验、体系、价值来左右。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信仰的问题，就是说，以前的保罗他是受到了这一个律法的左右，他的想法都是靠着律法而来。但今天呢，他的想法、他的看见、他的价值观、他的方向，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来。其中保罗他所举的例子就是说，身为犹太人是否当与外邦人的信徒同桌吃饭，共享团契。当一个人的信仰与行为不符的时候，就好像彼得，即使是像彼得教会柱石般的人物，也同样需要谴责。不管是基于认知或行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救我与新我的冲突。救我与新我的冲突，一即是靠着律法或者凭着信心而称义。旧的保罗呢， 是凭着律法，新的保罗呢是凭着信心。这也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觉醒。最后我们看见，当我们的内在信仰和外在行为调和一致的时候，一个新人就出现了，一个新人就出现了。虽然就肉体来讲，我们还是我们，可是其实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因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核心、新的价值、新的行动方式，这一切都是新的。当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翱翔天际的时候，它是再也回不去吃叶子的毛毛虫的一个生命形态了。当我们破除生命当中的迷思的时候，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不同于过去的自我。虽然就肉体来讲，我还是我，但其实我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哈。那这个我看哦，
好顶。
好，那个你们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奇妙的一个大改变，特别是当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主啊，我们就能够经历到那种前所未有的平安以及喜乐。主啊，这样一个平安和喜乐真的是无法言喻，是何等的满足，何等的欢喜，真的就是从你那里而来。主啊，因为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主啊，主啊，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充满在我们当中，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能够让我们在各式各样的光景当中，真的是思想我们的恩典乃是从你那里而来。主啊，你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以及确据。主，我们的一生或许在过去也受了许许多多的思想的瑕疵，主啊，就有观念的瑕疵，那些必须要做什么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的一个瑕疵。主啊，主啊，但今天你要帮助我们从这样一个瑕疵当中给挣脱释放出来，使我们真的是在神在人的面前说，我得到自由了，我得到喜乐了，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圣灵带来充满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